中国参与的北极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开始向中国供货。两艘经过特殊设计、拥有破冰能力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经过20多日的航行，7月18号和19号先后抵达中国江苏渝东港的液化天然气码头开始卸货。这个是来自北极地区的液化天然气首次供货中国，同时亦是第一次使用东部北极航道经过白令海峡向亚太地区运送液化天然气。负责亚马尔液化气项目的俄罗斯洛亚泰克能源公司说，由于夏季北极航道一些地区冰层较薄，这两艘专门为亚马尔液化气项目度身打造的运输船，在没有破冰船伴随的情况下，依靠自身破冰能力完成了这次的航行。能源市场分析人士说，使用东部的北极航道和白令海峡要比使用西部的北极航道，然后经过欧洲、苏伊士运河、地中海和印度洋将液化天然气运送到中国，航程时间能够大大缩短，再加上不使用破冰船，这个能够使北极液化气的运输成本大幅减少。装载北极亚马尔液化天然气的第三艘运输船同样使用东部北极航道和白令海峡，目前正在开往中国的途中。预计这艘液化气运输船将会在7月31号抵达中国唐山的液化天然气接收码头。北极液化天然气未来如果能够大量的运抵唐山，将能够缓解中国首都北京和周围地区冬季的天然气供应紧张局面。中国目前已经拥有亚马尔液化气项目将近30%的股权。中国还同俄罗斯签订了未来20年每年向中国供货300万吨亚马尔液化天然气的合同。在亚马尔液化气项目的三条生产线中，第一条去年已经投产。拥有亚马尔液化气项目一半多股权的洛亚泰克能源公司总裁米谢里松星期四在江苏渝东表示，第二条生产线将在8月下旬投产，到明年年初时，亚马尔项目的生产线将全面运转，这个比原计划大大提前。俄罗斯能源部部长洛亚克当日在江苏渝东称，首批北极液化气经过东部北极航道运抵中国是历史性事件，亦都标志着两国能源合作进入新的阶段。他说，中国对液化天然气的需求大幅增长，俄罗斯的生产能力亦都在迅速提高。能源部长洛亚克和洛亚泰克总裁米谢里松几日前飞抵中国，他们专程参加了首批北极液化天然气抵达中国的欢迎仪式。俄罗斯各主要媒体的大批记者亦都随同抵达江苏渝东报道这件事件。能源市场分析人士说，俄罗斯有意在首批北极液化天然气抵达中国这件事上造势做文章，目的是想展示给其他的潜在能源买主，特别是亚太地区的能源买主体。俄罗斯同样更加希望中国能够继续大规模的投资北极能源项目。洛亚泰克公司已经获得了邻近亚马尔的北极液化天然气项目二期工程的开发权。目前俄罗斯正积极活动寻求中国、日本和南韩入股这个项目。已经拥有亚马尔液化气项目20%股权的法国托塔尔公司表示，将会加入北极液化天然气项目二期工程。俄罗斯没多久之前已经邀请日本经济和能源官员访问了北极液化天然气项目二期工程的所在地。南韩总统文在寅没多久之前访问莫斯科时，双方亦都讨论过这个项目。从洛亚泰克公司总裁米谢里松这一次在江苏渝东的谈话来看，中国可能已经同意将投资入股北极液化天然气项目二期工程。除了液化天然气外，正在建设中名叫西伯利亚力量的东线天然气管道，预计从明年年尾起向中国供气。这一条管道将雅库特地区奇扬金天然气田的天然气经俄罗斯边境城市布拉戈维新斯克即海南浦、黑龙江，然后运送到江的另一岸的中国城市黑河， 最后并入中国天然气管道网络。俄罗斯计划下一个阶段兴建一条从伊尔库茨克到雅库特800公里长的天然气管道，将伊尔库茨克地区科维科金天然气田开采的天然气送入通向中国的东线天然气管道中。这个将使出口中国的管道天然气供货量大幅提升。俄罗斯能源界人士说，为了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中国对天然气的需求将进一步提高。东线俄罗斯管道天然气将供应中国东北、渤海湾地区甚至上海的消费者。俄罗斯曾经担心，如果中国未来将向美国大量采购天然气，俄罗斯在中国能源市场的利益将会受到挑战。中美爆发贸易战后，俄罗斯正利用这个的机会加紧巩固在中国能源市场的地位。政治学者西蒙洛夫说，中国致力于能源供应多元化，这个亦都为俄罗斯进一步进军中国天然气市场提供机会。
Он придет только на запад Китая, а довести его до востока, до побережья.
西蒙洛夫说，中亚地区的天然气只是经过西部进入中国。要想将这些天然气运送到中国东部的滨海地区，成本将非常高。大量的进口液化天然气经由马六甲海峡，对中国来讲风险性亦都非常高。总之，很多的因素导致中国向俄罗斯寻求天然气供应。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向中国推销天然气的主要卖点是运输距离短，而且不需要经过第三国，因此风险少。此外，天然气生产稳定，开采地区不会出现政局动荡，运输的过程之中亦都没有海盗骚扰或者其他安全方面的威胁。不过，俄罗斯与中国建设西线天然气管道，经过新疆向中国出口天然气的谈判已经持续多年，至今未有结果。俄罗斯和一些相关人士时常都有意释放消息，称中亚地区局势不稳定，特别是主要负责向中国供应天然气的土库曼斯坦面临恐怖袭击的威胁。俄罗斯故意渲染中亚地区的安全问题，无疑将更能够加强俄罗斯天然气在中国市场的地位，同时亦都使中国在能源领域更进一步依赖俄罗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